国同俄罗斯在星期一，就是10月13号签署的38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贸易和金融等很多领域。俄罗斯方面说，协议的签署有助于俄罗斯化解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俄罗斯5月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受到美欧的制裁，在孤立之中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因为不愿意制裁俄罗斯，被视为是背弃普世人权和价值观甚至国际法。因为同样的威权政府，亦都因为同样对西方体制形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在西方亦都时常被相提并论。但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华记者杰夫代尔说，相对俄罗斯和西方正面冲突，中国蓄意低调的策略对世界的影响力才更大。他说，代尔说，中国一直在从事的一切更是青衫策划，更加低调。他们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稍稍然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给大家的感觉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中国一步一步正在推进，这些同进军克里米亚相比不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但是假以时日，这样的做法累积的影响力会更大，亦都更重要。代尔日前在美国智库大西洋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崛起的中国：真正改变游戏的中国》的主旨演讲。他说，因为中国的经济力量，中国人不单止会影响经济和贸易规则，甚至会影响民主和价值观。
It's not a full front.
代尔说，如果能够更好地归纳一下中国的所作所为，那个、就是中国的做法，不是正面冲突，而是稳步的、缓慢的、有控制的，一些一些地蚕食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10月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 17.4 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 17.6 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会在2017年超过美国。瑞典政府办公室负责战略分析的汉斯·克里斯琴·霍格曼指出，随着中国包括印度和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的人口、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一定会大大削弱。他说，
China and India will have a greater...
霍格曼说，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将会有更大的话语权，将会对全球的制度产生巨大影响，而西方在如何创造和平、推进人权、如何保护环境等的问题上面，随着生产力的增加、新技术的出现，而亚洲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大家会看到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事务当中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不过瑞典外交部亚太副主任海伦娜·桑耶兰说，虽然中印这些国家的影响会增加，但是欧洲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威胁。他说，
Sweden's point of view is that Chinese growing economy.
桑耶兰说，瑞典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包括印度的发展会令到数百万人脱离贫困，促使中产阶级的壮大，会令到这两个国家更快地发展。亚太地区的稳定取决于增长的能力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亚太的经济发展对欧洲和美国的繁荣都非常重要。桑耶兰说，中国最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并没有承担起与它匹配的责任，而且中国确实在这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他又说，金砖五国发展银行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甚至在香港的学生抗议中，中国试图对民主做出不同的定义等等，这些都是体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意阳华盛顿的报道。